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华裔社区乙肝病毒感染的现状。那么根据纽约市公共卫生局的一份年度报告说，纽约市总共大约255,000人携带慢性乙肝，而新增的慢性乙肝报告病例中19%是亚裔或者是太平洋岛裔，尤其集中在大家熟悉的皇后区和布鲁克林。还有一个报告呢，是纽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华裔社区开展的调查，说华裔居民中乙肝筛查率大概是52%，而实际感染率达到11%。而且美国亚裔人口虽然占人口的比例不到6%，但是在肝癌患者比例中占到60%。我们相信看到这些数据大家都是坐不住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关注华裔社区生活的各位朋友应该如何应对乙肝病毒的威胁，做好自我防护检测和治疗。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肠胃科医生董瑞博士。董瑞医生拥有美国肠胃专科特考文凭，在东弗吉尼亚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完成内科住院医训练。董医生在西奈山医疗系统完成肠胃病学专科培训，在康奈尔医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在纽约皇后长老会医院担任主治医师。董医生你好。
哎，你好，谢谢。
调查数据我们刚才跟大家已经介绍了一些，但是咱们都知道，无论什么调查都会有采样的样本的问题，或者说是分析方法的偏差。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根据您日常工作过程中的这个经历啊，跟上述的调查结论相比较，是不是能够彼此印证？还有就是在您看来，在当前的这个乙肝防控的真实现状有哪些明显的特征呢？
我觉得现在在我们日常的门诊中呢，无论是从家庭科还是我们专科肠胃肝胆科呢，我们会看到大量的华人呢，因为有乙肝携带者呢很多年的这种病史而不知情，可能是因为对自己本身的身体情况呢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理解。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在我们社区里面好多的病人呢可能有很多从来没有得到过疫苗啊，也有可能是对医疗的这种结构呢在美国不是很了解，
明白，
也不知道去看家庭医生。关键就是没有病的时候干嘛去看医生，而在美国呢我们是比较主张要去看医生，是避免自己来得大病。
换句话说，您刚才介绍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您遇到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或者甚至已经发展成乙肝患者，他们是在您这儿就诊说看其他病的时候打引号所谓意外发现的，是吗？
对，经常我们会做一些血液检查，尤其是在家庭科的时候，每年做年检的时候呢都会要检测一些肝功能，还有要看一下这个病人的疫苗的历史。那么如果要是发现有其他原因的时候呢，会让他们过来看专科，而正在看专科的同时呢，我们在看他们的验血报告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个病人已经有乙肝了，而且可能是有很多年的乙肝了，
他自己肯定是完全不知情，
对，完全有可能会不知道的。
我们看到刚才说纽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华裔社区开展的调查说，亚裔虽然在美国占人口不到6%，但是在肝癌患者中占到60%。我记得小时候我也听别人说过，说乙肝最后的终点就是肝癌。当然这种说法非常绝对，长大之后咱们都知道，凡是所谓绝对的这种结论啊，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要画一个问号的。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乙肝和肝癌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从这个病理发展和调查结论，两个方面来说，它的 这个关联分别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平时在想我们自己肝的时候呢，没有想到会有一些什么症状，那么这是很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乙肝初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呢是没有症状的，直到肝里面有很多炎症造成的肝硬化，到晚期的时候呢才会有一些跟肝相关的一些症状。在肝硬化晚期之前呢，即使是有肝炎，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只有抽血的时候才会看到肝里面有炎症。那么有乙肝病毒本身在肝里面的时候呢，已经会造成一些很大的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呢也会让肝呢有癌变的可能性。所以说只要是有乙肝的患者一般每年要做两次超声波和做抽血的检查，就是要检测肝癌早期的现象。
嗯，您说这个也让我想起来听一种说法，说肝它其实是没有痛觉的。
对，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这个肝炎或者说肝部的其他病变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有感觉，但是一旦有感觉的话就很严重了。这也让我们想起来小时候看那个电影焦裕禄啊，他当时因为肝部的这个疼痛顶着个东西在那个椅子上把那个椅子都顶破了。那么我们再回到基本知识的普及，刚才您给大家谈到了乙肝病毒和乙肝这种疾病的危害，那么乙型肝炎病毒独特在什么地方？还有大家关心就是您刚才也谈到有些人是感染了但是没有感觉也没有症状，那么乙肝病毒的感染和发病又有怎样的区别呢？
乙肝这个病毒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病毒，它不像甲肝或者丙肝，大部分的病人感染到乙肝之后呢会变成慢性的肝炎，而甲肝呢大部分的时候呢会就像感冒似的，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是可以把甲肝呢或者一些其他的肝炎呢是给它处理掉或者给它根治的。那么乙肝感染之后呢，大部分的病人呢会变成慢性的肝炎，而这种慢性的肝炎呢它没有症状。那么我们亚洲人呢为什么尤其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乙肝的病例呢？实际上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医疗的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很多的病人呢实际上是从母亲喂乳啊或者是在出生的时候呢这个母婴直接的传播才把病毒的传给自己的孩子的。所以说好多的病人实际上当时在中国出生的时候呢已经感染到了乙型肝炎了，直到后来体检呢才发现自己有病毒的感染。这个病毒呢是很特殊的，一呢它是让你没有症状，而且是得到之后呢很难根治，会慢慢的导致慢性的肝炎。第二呢这种慢性的肝炎呢会导致肝癌，也是没有症状的情况下。
嗯，那我再追问一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有的人他感染了病毒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展到生病那个阶段？
也有可能。
哦，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但是即使是很多年没有病发，他的肝里面呢一直没有炎症，自己的自身免疫系统根据他从小从胎儿开始慢慢长大，他的自身免疫系统呢把这个乙肝的病毒呢压得很低，不会让乙肝来造成各种各样的伤害。但是过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根据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免疫系统在下降的同时呢有可能就会控制不住乙肝的病毒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药物来治疗来控制。
我问极端一点，比如说一辈子都能靠自己的免疫力控制住的这一部分人大概能占多少？
这种一般都很少，应该是10%以下。
哦，明白。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或者说在大多数人群必然在最后是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的。
对
啊，那这一部分人就比如说他在没有发病的这段时间病毒的传播性是不是跟其他是一样的呢？
传播性就是感染性吧。
嗯，
是根据病毒的数量来决定的。那么有的人的虽然说是没有吃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在控制住肝的病毒，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病毒量，病毒量越高他传染性越高。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讲过的有母乳啊或者是母婴直接传播的情况下呢，其他的传播的途径呢是血液和性接触。比如说纹身啊或者是毒品啊用针头的呢这种传染性是很高的。
换句话说自己不发病 但是同样有传染别人的可能性。
对
啊，那更不用说自己已经发病或者说重度疾病的情况下，它向外传播病毒的能力是很强的。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也让我想起来咱们在小的时候中学的生理卫生课的时候，当时有学过乙肝的主要的传播途径，性传播、母婴垂直传播、体液传播等等。但是我也有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今天正好向您请教。我印象很深，我们当时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感染了，但是他呢，我不知道是他个人记忆的偏差还是什么，他坚持自己没有过以上这些，当然孩子嘛，其中有一些传播途径是不会接触到，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因为饮食的原因，就是饮食是确定是不会传播乙肝的是吗？
不会，一般情况下不应该。一般小孩子说我以前没有，现在有，可能是因为他以前呢没有发现，而是最近才发现他有这个乙肝。这种一般小孩子我们发现的传播呢，几乎全都是从出生的时候从这个母婴直接的传播来的，只不过是在小的时候呢病毒量很低啊，或者是身体还没有完全产生抗原的时候呢，也是可能是没有发现的。
明白。
嗯，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一部分其实是非常个例的情况，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相当小的一部分的人可能这一辈子能靠自己的免疫系统保持一个平衡，那大多数感染乙肝病毒之后的这部分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和规范治疗，一直没发现一直补治疗，最后是不是会必然导致肝硬化、肝癌这些比较严重的情况？
风险是很高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是有肝病毒一直在导致伤害的情况下呢，一呢是促进这个肝硬化并发是很快的，同时呢会导致肝癌呀，一些其他的肝的一些不好的现象都会造成的。所以说如果有个病人从来没有治疗很多年了，得肝癌和肝硬化的几率呢是根据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高的。
明白。刚才我们谈到在华人社区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现象是去筛查的比例比较低，然后应该去治疗的这个比例比较低，还有呢就是在美国华人社会中乙肝病毒检出率比较高，这也说明呢我们在防止传播方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您看来华人社区当中在阻断传播方面存在哪些现在容易被忽视的高风险的因素？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血液是可以传播的，大家可能会想到血液就是说用针头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血液，但是我们经常会忽视，就是我们中国人亚洲人呢经常牙不是很好，因为我们从小没有养过那种去看牙医的习惯。那么牙不好的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们用牙刷呀或者这个刷牙杯啊跟家人同用的话呢，如果家里有人是有乙肝病毒呢，他牙龈出血啊是可以通过这个也可以传播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因素吧。另外也有可能就是家里比如说有男性呢喜欢用刮胡刀去理发店呢，如果他这个刮胡刀啊理发刀上面有血迹的话呢，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呢也是容易传染的。
还有一个最彻底的防护方法就是注射疫苗，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请董医生详细给大家介绍。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在华人社区中乙肝的筛查率很低，我不知道在日常的这个体检项目中乙肝病毒的检测是不是一个常规的项目，如果有乙肝筛查的需要一般主要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不是简单便宜易得，还有就是哪些人群您建议他们要定期去做检查的？
很多的中国的患者呢在小的时候呢没有这个疫苗，所以说在美国的时候呢一般家庭医生呢只要是患者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话呢都会检测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抗体，如果抗体很低或者没有抗体的时候呢一般都会建议来做乙肝疫苗的注射。这个抽血实际上很容易是看到你有没有乙肝的抗体和抗原吧，如果有抗原的话呢就害怕你已经有乙肝的感染了，所以这个检测抽血的检查呢是很容易的。
您谈到这个我也想追问一个问题， 我比较幸运，很小的时候就注射了三针乙肝疫苗。
嗯，那很好。
但是我大概在工作了没多久之后，检测完，医生建议需要再打一针加强针，
嗯、
就是啊、
嗯嗯
大概是您谈到的刚才这个抗体的这个数值开始下降了。
对，
然后打完，然后再检测，哎，打这个抗体，就是说抵抗的这个能力为什么还会下降呢？它不是终身的呢？
对，因为根据我们的年龄增长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会下降。那么你免疫系统下降，除了有一些细胞的功能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强的呢，其他的就是有很多的抗体啊，我们以前小时候得病之后的自身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呢，慢慢的会失去。
嗯，那您像过去已经规范注射过乙肝疫苗，而且当时检测完都已经达到免疫的这样的人群，您建议他们多长时间，比如说像我多长时间再去检测自己的抗体是不是还能够抵抗病毒的侵袭呢？
如果已经有抗体，也不一定建议每年呢每过几年去检测，因为有抗体之后呢，只要你不参加这些高风险的一些行为呢行动呢，一般得到乙肝的这个几率是会很低很低的。
明白。既然我们说到疫苗呢，我们就把有关疫苗的问题全都继续说下去。您刚才也谈到了说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手段，这跟我们看到的政府啊公共卫生机构做的这个宣传是一样的，而且特别提到尤其是乙肝表面抗原阴性的人群。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在美国在华人社区现在获得乙肝免疫接种的渠道有哪些，接种这个疫苗有没有健康方面的风险？因为现在由于过去的一些疫苗的问题，大家谈到疫苗都会有一些、新的问号。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这个钱的问题啊，保险是不是覆盖？
乙肝疫苗呢不是一个新的疫苗了，这个疫苗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二三十年了。所以说我建议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听众呢，先去要查一下看自己有没有乙肝。如果真的没有乙肝，而且以前没有接种过乙肝疫苗的，一定要、去接这个疫苗。这个乙肝疫苗呢在全美国呢是属于预防的措施，所有的这种疫苗呢应该都是免费的。那么在哪里可以接种呢？有很多渠道，可以去家庭医生那里，好多的药房，你比如说 CVS 啊 Walgreens 这些大的药房呢一般也会有乙肝疫苗的接种的渠道，也可以去那里去做啊。其他的就是比如说政府的一些卫生局啊诊所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些社区的健康活动中心啊，经常也会有接种的地方。
我们刚才等于是为这些没有感染过病毒的这些朋友提出了预防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谈到，根据调查呢，相当一部分的华人的朋友是感染了病毒啊，有些甚至已经处在发病的状态。那么关于乙肝的治疗方面，大家关心乙肝是不是可以治愈的，我觉得这个治愈可能也是打引号的治愈哈。那么临床上如何进行长期的健康管理和控制，还有呢现在主流的这个药物和治疗方式效果怎么样？
这个问题呢比较棘手，因为很多病人在我诊所都会问我这个乙肝怎么来治疗，需要吃药多久，能不能完全的根治。大部分的病人得到乙肝之后变成慢性肝炎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最后建议吃药。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完全能够根治病毒的一个药，大部分的这些药呢都是可以长期的控制病毒的，而且控制得很好啊，不会造成肝的一些伤害呀，得到肝癌的这个风险呢会大大降低。大部分的病人开始吃上长期控制的药呢是需要终身服药的，有很少的一些患者呢可以自己免疫系统又恢复把这个病毒完全根治，只有 3% 到 5% 这样子的病人吧、
哦、
所以说大部分的病人呢、都是需要终身服药的。
嗯，您说那 3% 到 5% 自我的这个修复能力比较强的病人，您说的那个他那个恢复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抗原到阴性的那个状态？
对，是可以的、
哦、这么神奇。
对，是可以的、
哦、
只不过是几率很小的。
明白、
嗯、
那您刚才介绍这个情况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就是说药物治疗呢是让乙肝病毒的感染者体内把这个病毒尽量压低啊，对他的这个健康影响到最小。但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他本人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接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他同样有 病毒的散发和传播的这个能力，在他的家庭来说，是不是作为医生来说还会给出一系列的检测和治疗的建议？那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不是也都要注意？
这种乙肝传播的几率呢，是和乙肝病毒的数量有关系的。那么如果一个病人一个患者吃了这种长期控制乙肝的药呢，他的病毒数量呢一般都压得很低，几乎就在血液里面呢已经检测不出来了。按理来说，这种病人在血液里面几乎没有这些病毒量的患者呢，他的传染性呢几乎就是零了。
明白。
嗯
嗯，那其他的就是对于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肝癌的高风险人群，除了您刚才提出的医学上的干预的这些措施，日常生活中他们应该注意哪些？比如说日常的去检查身体啊，饮食啊，关于酒类啊，规律作息，甚至心理方面，他跟健康的没有感染病毒的人会有什么不同呢？
有乙肝患者呢，我即使吃上药把乙肝病毒降低呢，它里面还是有一些轻微的这些伤害吧。所以说为什么每六个月要做肝功能的检查和做超声波筛查肝癌的这种措施呢？虽然说是乙肝病毒已经在血液里检测不到了，但是它因为有这个病毒，它这个肝呢还是比较容易受到其他的一些因素来导致肝炎的。那么其他这些因素有什么呢？比如说酗酒，那么酒精呢对肝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还有就是控制高脂啊或者是高能量的一些食品，因为这些会导致脂肪肝。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药物，经常我们会考虑吃一些什么中药啊补品啊，但是实际上好多这些中药和补品呢都会伤肝的。所以说我建议听众呢，在吃任何新药之前呢，一定要问家庭医生，问专科医生，看可不可以吃，会不会对肝呢有一些伤害的。
从您刚才的回答中，我追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酒精，一个是关于脂肪肝。首先关于酒精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多的科普宣传的这个文章中都会有这样一句话，叫喝一顿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啊。还有呢，我们知道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离开了浓度谈伤害就是属于那个之类的啊。那么每一次喝酒对于肝的这个伤害到底有多大？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中都有什么小酌怡情大醉伤身这样的说法，对于喝酒到底有没有一个度的概念，还是说就是是和非的问题？
这个酒精呢，很多的听众可能都比较有兴趣知道，以前呢在美国和欧洲其他的一些做了很多研究，最近呢有很多文章呢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呢讲到酒精和肝的到底有没有长期的伤害啊。以前呢我们肝科经常会告诉病人，你只要一天在男性里面呢不喝两杯酒，或者女性呢一天不喝超过一杯的红酒啊，那么对肝呢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伤害。但是最近呢有很多新的一些研究刚刚发表，说到实际上就是一点点的酒精对肝也是有伤害的。那么伤害的这种程度呢有轻有重啊，有的病人呢他的肝对于酒精的新陈代谢和恢复是比其他的病人都会好一些的，这个是很难预测的吧，也很难诊断说哪个病人可能就可以喝多一些，哪个病人喝少一些。那么我的总体的建议呢就是尽量不要沾酒。因为酒精对身体除了肝以外呢也会伤到一些其他的器官呢，心脏啊食道啊一些其他的器官也是对酒精来讲呢也是一个伤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脂肪肝。我可以看出您刚才谈到脂肪肝这个问题的时候表情非常的严肃，但是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都有这样的体验啊，有一年体检查出脂肪肝了，哎，我运动一下脂肪肝就消失了，好像脂肪肝是一个能够受我们本身的运动和生活习惯影响可逆的一个伤害。为什么您会把脂肪肝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项目呢？
因为我们在肠胃科领域里面最近这一两年呢发现脂肪肝造成的肝硬化，最后造成肝硬化晚期需要做肝移植的呢病例呢一直在上升。 可能是因为在美国我们的饮食习惯呢有点像西方人一样了，吃的是高能量的高脂肪的，大部分的有脂肪肝的患者呢听到脂肪肝就像耳朵里面长老茧似的，听的都太多了，对自己的这个脂肪肝呢看的不是很重。但是脂肪肝实际上对肝造成的伤害呢跟这个乙型肝炎呢和酒精肝呢是一样的伤害。所以说如果哪些病人呢从来没有过脂肪肝，那是好事情，但是呢一定要在饮食啊生活上面一定要注意。
嗯，
因为现在脂肪肝在美国已经排成第一个这个长期肝炎的导致的一个病源。
明白。肝脏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同时呢在美国华裔社区中有各种各样肝病的人有这么多。一方面呢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扰和伤害，另一方面呢也给医务工作者带来很大的劳动的强度。那么最后呢想请您对华人社区的民众和家庭在保肝护肝及时检测和治疗方面有哪些建议，特别是能够纠正我们过去常有的一些不好的或者错误的观念方面。
首先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按时的去看医生，尤其是检测筛查，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华人区里面呢很多人呢不喜欢看医生，不喜欢去抽血啊做体检，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救命，而且不只是救自己的命，而可能是救家人的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行动。那么在筛查的这个行动里面呢，我们可以不只是看到自己有没有乙肝呢，还可以会筛查到自己有没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一些其他的这些没有症状的一些长期的疾病。这些疾病除了对肝以外呢还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是华人呢按时来接这些疫苗的一些措施。不只是乙肝或者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疫苗，我建议还是要按照家庭医生的意见自己要接这些疫苗。
嗯，
对自己的健康啊平时生活习惯呀一定要重视不要经常酗酒啊，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食物啊，经常要锻炼身体啊。
嗯，好，因为我们节目时间还是有限啊，听过节目之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继续向您请教的话怎么跟您联系？
现在门诊周一到周六呢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都会有看诊的我的诊所是在法拉盛4161 Casino Boulevard， 电话呢是718-359-2827，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联系我来我这里看诊，我一般大的保险我们都会接收的。
嗯，好的。今天我们关注的乙型肝炎病毒或者说乙型肝炎，还有刚才董医生涉及到的其他的一些肝病，其实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都不陌生。我们无论在原来的居住地还是现在在美国，从小到大一直在听说这些疾病，但是有些说法是不科学，很多观念是不正确的，这才导致了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我们希望各位朋友听过节目之后能够增强警惕心，爱护好自己的肝脏，也保护好家人的健康。非常感谢董瑞医生专业详细的解读，谢谢您，再见。
谢谢谢谢，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